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是列王与先知中的这个先知跟医治的课程第四课。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特别要从以利亚这一个先知，我们来看一下先知所付的代价以及他所接受的试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一个以利亚这个先知他的所付的代价跟这个试验的时候，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先翻到列王记哈，我们翻到列王记上这一个第十九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的第十九章第一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一节，这里就跟我们说到，说什么呢？他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那再一次请问大家哈，这一个以利亚跟这个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在那里挑战的时候，在那里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一共杀了多少的先知呢？他杀了这个假先知啊，我们现在讲的先知是他杀的是这些假先知，巴利的先知一共杀了450个先知，还有亚瑟拉的先知有多少呢？有400个先知，所以加起来一共是850个先知。那么，所以呢，当这个亚哈把以利亚杀掉这些假先知的事情告诉耶洗别的时候，这个耶洗别啊就非常的，所以我们在这张图上就看到说，这是以利亚哈，他杀掉了这些的先知。那当然我没办法把850个人都造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从这个图上面我们知道以利亚杀了这么多的先知。好，那我就给你看一下哈，这是以前呢、有人这个把这个图形画出来，他当时杀了这些的先知。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这个以色列的加密山，好，在以色列的加密山上呢，就有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呢，就是这个以利亚呢把巴利的先知杀了，就把他踩在脚底下啊。那然后这个是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团队，我们每一次都会在这个地方照一个照片。然后我们怎么，我们也学着以利亚把这个手举起来啊，用这个刀要把仇敌要杀灭那个仇敌的作为。好，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那这张图呢，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今天会提到这个加密山，我们会提到耶斯列的平原。那我这一张照片呢，就是我跟我们的导游叫 Doron， 我每一次去以色列都是这个导游哈。所以明年如果有弟兄姊妹预备跟我去以色列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是我跟这个导游，我们在什么呢？我们在加密山的山顶上面，然后往下看。所以这个呢，就是耶斯列的平原啊，耶斯列的平原。好，那先给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图形，然后我们再看到哈，我们看到说，当时呢，这一个耶洗别他听见这个巴利的先知假先知对他来讲，他不觉得他是假哈、哦，不过就是巴利的先知还有这个亚瑟拉被以利亚所杀的时候呢，他就派了人去见这个以利亚。那他去见他的时候呢，就跟他说哈，明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我们看到耶洗别就在这里放下了扬言，他要怎么样？他要杀这个以利亚。那我们现在就来思想一下，我们先来看看耶洗别他到底是谁。那么在列王记上16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16章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耶洗别呢，他是亚哈的妻子哈，他是亚哈王的妻子。他也是谁呢？他也是西顿王耶阿 叶巴利的女儿。所以你看到哈，他是跟这个西顿王跟这个巴利这个名字都连结在一起，所以他是西顿王的女儿。那么这个耶洗别这个名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王子在哪里，哈，王子在哪里。那你知道就是说我想到他名字的意思，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哈，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人常常也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也是属于重男轻女的哈。后来我发现啊，全世界也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还是怎么样，以也是重男轻女。那我们看到这个西顿哈，当这个耶洗别生下来的时候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西顿王他又有许许多多的女儿哈，好不容易他也在那里期待要生一个男孩，或者说想要生一个真的想要生一个王子下来，但是没有看见。所以耶洗别真正的这个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王子在哪里？因为王的儿子嘛，换句话说就是儿子在哪里啊？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内在医治的话，我想这耶洗别是很需要做内在医治的。儿子在哪里？王子在哪里？那么另外呢，这个耶洗别这个名字的意思也是迦南人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在他们的仪式中的一个咒语耶洗别哈。那我们也想到说，上次我们讲到巴利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们所拜的这个巴利这个假先知哈，这个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呢，他们认为这个偶像是要带给他们丰盛的，比方说要下雨，所以土地地产是丰富的，那对人来讲就是能够升值啊，能够丰富的。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耶洗别他自己本身这一个人，从他的名字里面我们看见了那个咒语，也看见了他的这一个他的这个父母或者说这个王对他的期待，显然不是在那个期待当中的哈，就是王子在哪里。好，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耶洗别这一点，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耶洗别的灵哈。那然后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的以利亚听见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逃命。圣经上特别讲到他就开始逃命，那么他的逃命呢就从加密山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图上面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就是他逃命那么他本来呢在基利西旁，神呢就差遣他到了西顿这个地方西顿的寡妇供应他，然后呢当他听见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呢，他就从这个西顿这个地方他在西顿这个地方这个寡妇供应他，后来呢他把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呢这巴利先知就一起，他们就到了这个地方，是加密山。在加密山的时候有一场征战，好，那么征战之后呢，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开始逃亡。那么就从我们就从黄颜色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西顿哈，这加密山，然后呢就一直逃亡，那么到了犹大的别示巴，所以在他这一段路上呢都是别示巴好。那么逃亡在别示巴的地方，最后就到了一棵罗藤树的下面，在罗藤树的下面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求死。然后我们看见又从罗藤树下一直到什么，到何烈山，所以你看这段路还蛮长的，一直到何烈山。好，那到何烈山就到了山洞里面。那么我们再从这里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好，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这一个先知，那么他在跟巴利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这个有勇气，是多么的伟大他可以说在这场征战当中，他实在是一个好像 看见的，就是他一个人就可以跟这么多的假先知，跟这么多的有势力，这么庞大的势力在那里征战，而且怎么样？而且得胜。他不得胜的时候，我们上次也提到说，这个以利亚哈、哦，他就驾着车啊、到了这个城门口。而且是怎么样？超过了这个亚哈王，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个圣经上也有一句话，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什么？夺得仇敌的城门啊！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以利亚真的是非常的伟大，能够夺得那个仇敌的城门，而且他祷告的时候天下雨。他祷告的时候天也可以不下雨，他祷告的时候神就从天上有烈火下来烧尽了那个坛上的祭物。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先知，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战士啊。但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也会怎么有疲倦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一个软弱的时候。所以呢，当他这场大的征战之后、啊、他听见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哇，忽然之间我们就看见他的身心灵全部都怎么样，都在这个时候极其的疲惫，极其的软弱。那么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跟弟兄姊妹也特别分享到哈，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侍奉当中，你在服事当中啊，特别是经过一场非常大的一个征战之后啊，那基本上来讲，最好还是需要有一段什么，有一段休息跟安静的时间啊，否则的话，在各诸多的压力重担重压之下啊，非常容易怎么样？一听到一句话，看见一个环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连以利亚这么伟大一个先知，他都会怎么样？他都会身心灵疲惫。那心灵疲惫的时候啊，就没有那个力量去跟仇敌来征战。在身心灵疲惫的时候，也常常都会有负面的思想，会被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来影响。所以当他听见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唯一想到的就是逃亡。好像前面杀掉850个这些假先知，在他的心里面都没有产生什么宣告性的行动哈，他就逃亡。那我们就看到，当他逃亡的时候，他就从刚刚我们提到，从加密山哈、啊，他起来逃命，到了犹大地的这个别士巴。那我再提一下哈、啊，犹大地的别士巴，基本上不但是旷野的路，也是极其干旱的路哈、啊，所以这段路也不好走啊。那么他就到罗藤树，这个就是在以色列，其实罗藤树就是在他们的旷野里面有点像这个我们讲杂草啊、杂树丛生的这种的感觉哈、啊。所以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会到处都看到许许多多的罗藤树。那么他就坐在这个罗藤树下，那么坐在罗藤树下，他做什么呢？他就在那里求死啊。那我们看见，当他在那里求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以利亚，他在求死的时候所说的这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啊，罢了罢了，哈、啊，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身体疲倦，啊，心灵也疲倦，也怎么样，也非常的软弱。软弱的时候就会看见自己的不足，他这一个不足的时候把列祖都说出来了，他就说什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换句话说，他对他自己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我不像我的列祖。那么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求死啊，也坐在这个罗藤树下。那哎呀，可是也很有意思啊，他不但在这个罗藤树下求死，可能呢他也因为太累的关系，他也睡着了。哎呀，我有时想想这个也很有意思，他怎么就睡着了啊？可是呢他就逃命的时候他就睡着了。在这个时候呢， 神就差派天使去叫醒他。那我们就看到天使就来拍拍他，好，拍拍他。所以我在这里也找了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天使在这里就拍拍他，好。那天使在这里拍拍他的时候呢，就对他说什么呢？好，这个天使拍他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先来责备并没有来责备这个什么，来责备这个以利亚。好，天使拍他的时候对他说什么？起来吃吧，起来吃吧。你看这个神对以利亚多么的照顾，多么的怜悯他，跟他说什么？叫他起来吃吧，起来吃吧，哈利路亚，叫他起来吃。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为他怎么样呢？神透过这个天使为他预备了食物，预备了水，预备了饼。弟兄姊妹，每一次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太怜悯了，真的是日用的饮食都眷顾。基利西旁神眷顾他的饮食，在这个寡妇家里面神眷顾他的饮食，现在在罗藤树下面神眷顾他的饮食。弟兄姊妹，你说神是不是对我们有诸多的照顾？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都是神所关心的啊，哈利路亚。所以就叫他起来吃吧，他也真的就起来吃饼喝水啊，并且呢又再一次的躺下睡觉。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天使第二次的再一次来拍他，把他叫醒啊，对他说什么？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在这里非常的感动，我想到神就差派使者对以利亚说，你需要起来吃，你需要起来，你需要起来，你起来需要有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吃吧，吃吧，你起来吃吧，你需要有体力，你需要有心力，你需要有能力，起来吃吧。为什么？因为当跑的路，当走的路甚远。哈利路亚。我就想到太多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疲倦的时候。比方你是小组长，你是一个区牧，你是一个甚至于可能是一个预备点心的同工，好，或者是一个招待，或者是你负责基金会发放食物给那些贫穷的人。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今天在上课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许你都是在教会，在你的小组，或者在你的团契里面是有服侍的。那我真的要说，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服侍是会有疲倦的时候，会有身体的疲倦，心灵的疲倦，身心灵的疲乏，疲倦的时候都有。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我们要从神那里来领受Angel food， 要领受什么？水跟饼，领受水跟饼。如果属灵一点的来说的话呢，水我们需要有 living water，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有活水啊。我就想到说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有提到主耶稣呢在节期的时候大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怎么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服侍非常疲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没有力量再往前走的时候，真的不要忘记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像耶稣一样告诉我们说，你若感觉到你渴了，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来求神，那么神要让我们腹中有活水能够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有水还有饼，这个饼呢就是天上的粮食。今天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真的可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水跟饼不但有实质上身体的水跟饼要来成为供应，我们在灵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需要有水，我们需要有饼，我们需要有活水，我们需要有生命的粮。那这个活水真是 圣灵的江河、啊、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求让神的水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他都愿意什么？把这个活泉，把活水给我们。即使连那一个井旁的妇人，不认识耶稣的那个井旁的妇人，主耶稣都跟他说什么？你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生命的水给你，你喝了这个水就永远不渴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真的，你我们在服侍主的道路上，当跑的路甚远，当跑的路甚远，起来，起来，让我们来吃生命的饼，就是神的话语，也让我们起来喝生命泉的水啊，来喝这个活水，我们才能有力量继续的往前来奔跑。那么我也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礼拜也都能够多多的来思想一下，更多的来到水跟饼啊，来领受水跟饼，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感谢赞美神。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呢， physically 来讲啊，他真的是吃了饼喝了水以后，你看啊，哦，他真的这个饮食给他的力量，这个 angel food 啊，我不知道他到底喝了多少的水，吃了几个饼啊，但是我们看见水跟饼就供应了他的力量，他就有力量了。他走了多久呢？走了40昼夜、走了40的昼夜，走到哪里去呢？就走到神的山。感谢赞美神、他从加密山的，从犹大，从别示巴，可见这个在以利亚的心里面，他还是有一个什么要想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他会来到什么？他会来到神的山，他会来到这一个何烈山啊。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我们看见他到了何烈山，何烈山被称为是神的山啊。他就到了神的山，他到了这个神的山以后呢，他就住在洞里面，住在洞里面。哈利路亚，他来到这个山，他去寻求神的面，他去寻找这一个想要在何烈山的地方来遇见神。感谢赞美神，他还有一个心意要去到何烈山。那么他在这个何烈山的时候呢，就住进了一个洞里面，好，住进了洞里面。可是弟兄姊妹，哎，大家看哈，其实我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就是何烈山的山洞，何烈山的山洞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以利亚哈、那可不晓得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但是这是何烈山的山洞。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山洞的时候呢，哈，但是神跟他说，当跑的路甚远。其实神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是你当走的路甚远，就是要他来逃，或者是要他来走路，好，这个前面的路很久。但是神的意思并不是叫他就停留在他当跑的路的山洞里面。所以当他在这里住在洞中，他住进了这个洞中以后，神就来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哈？大卫也有过相同的情况。大卫当时被这个被仇敌追杀，其实就是被什么扫罗王哈在那里追杀的时候，大卫也是来到山洞里面。大卫来到什么山洞呢？大卫来到亚杜兰的山洞。那大卫在这个山洞也是许多的日子。那么不过大卫当时是有400个人跟着他在那个山洞里面，以利亚就是他一个人来到这个山洞里面。可是我们就思想到，其实山洞好，山洞或者山寨，这个在英文里面我们看到山寨叫做什么 stronghold。 我们在上一季的主日学，我们讲到这个医治的时候，我们讲内在医治的时候，我有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其实在我们的 过往的年日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很多放不下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去解决的时候，都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 stronghold， 就成为我们躲藏的一个洞。stronghold 就成为，如果你不去面对它，就是你的 stronghold， 就像这个山寨，就像这个山洞一样。但是神没有这个满足，或者说神不愿意我们一直停留在山洞里面，所以大卫的时候，神就差派先知拿单去对大卫说话，对他说什么，你要离开这个山洞，你要到犹大地去，到赞美的地方去。那么同样今天以利亚非常的有恩典，有祝福，为什么？是神看见他在山洞里面，神亲自的也呼唤他，也对他说话。那我们看见神对他的话语是什么呢？神的呼唤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个山洞里面做什么？你在当年神也对这个大卫说，你不要再住在这个山洞里了，你在这个山洞里面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山洞里面做什么？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的以利亚，他真的是身心灵非常的疲倦。所以以利亚怎么，他来跟神的回答，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回答是一个自大，是一个自怜，也是一个有一点这个回答里面也看到他的一些骄傲啊。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怎么自大自怜呢？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我为神大发热心。我就想，我们太多时候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是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事，是用这一个灵火来服事呢，还是我用凡火来服事？所谓的凡火，就是不在神心意里面的，或者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是大发热心。那这个以利亚就说，我为神大发热心，他看到了什么？看中他自己，看中他自己。那么然后呢，因为他为他讲到他自己大发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他就开始，一个人在他软弱的时候，他就会看自己为大，所以自大，我为神大发热心，他会看到别人的眼中钉，看到别人的软弱，或者说看到别人的他的不顺眼。那这个以利亚，他看别人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就等于在这个时候跟神告状了，跟神告状了。这个告状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他在这里就指控以色列人的软弱，指控以色列人的背弃神的约，毁坏了神的坛，又杀害了许多的先知，用刀杀了先知。然后他在这里自怜起来了，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不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软弱的时候，他看不见神，他只看见他自己，他看不见神，他看见的是别人的错误，别人的软弱。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也是经常是我们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在服事疲倦的时候，我们会责怪，我们又责怪神，好像感受到神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没看见呢？我们在那里指控别人别人做的这个不好，他们被约，他们背弃了神，那怎么只剩下我一个，只有我一个人是做得正的，现在还要被攻击，还要被被追杀，还要被别人看不顺眼。你知道太多时候在我们里面也会一样，会像以利亚有这种的心态。难怪在雅各书里面就提到以利亚是与我们什么 性情一样的，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跟他一样，我们在性情上我们会有这些软弱的时候。所以再一次提到哈，当我们感觉到疲倦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Angel Food， 不要忘记要从去神那里去支取活水与支取生命饼。那么因此呢，当他说完以后，神就在这里说你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神不要他躲在洞中，神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到我的面前来。所以神对他发出了这一个命令，要他离开这个山洞，要在这个山在这个山上，要再一次的，要在这个何烈山，在这个神的山上面，要来面对面的与神来相遇，与神来相遇。所以神跟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我们想想看哈，如果在当时这个以利亚，他一定要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哇，也是怎么样，神要跟他见面的，要出来站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形容，当他要神对他说要出来站在山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从那里经过。这个经过啊，哇，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什么非常的壮观。这个壮观里面我们看见有什么我们看到真的是飞天走石，有烈风大作，有山崩，有地震，还有火。但是都讲到一句话，这个讲到什么，讲到有风，有山崩，有地震，有火，都是应该非常壮观的一个情况。但是圣经上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耶和华却不在其中。那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说，神在一次呼唤他的时候，讲到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不在这些狂风大作，不在这些山崩走石的里面，不在这些地震乃是在什么？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感谢赞美神，当这个以利亚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去听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哈利路亚，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了神微小的声音，他听到了神微小的声音。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说，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个时候他真的听见了那个微小的声音，他就怎么样，他就出来站在这个洞口的地方。那我们看见他出来了，神又再一次的问他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以利亚，虽然他已经出来站在洞口了，他还是非常的软弱，他也非常的胆子大耶。神要跟他说话，他还敢在神的面前第二次，他什么，他再一次跟神说话，在那里说什么呢？在那里说跟刚才第一次一样，他在那里回答神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性命。我们看以利亚的软弱，有时候真不敢想象怎么以利亚会这么软弱呢？怎么以利亚会到这样子的地步，已经听见神的声音了，已经知道神要跟他面对面的说话了，可是他还是在那里怎么自怜自哀自大的在那里回应，回应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他的里面，他看不见神的伟大，他看不见神透过他所成就的工作，他看不见，感受不到他当年那一个三年不祷告天就不下雨的 那样子的一个伟大的心智，好像他过去所做的东西全部被这个耶洗别的这一句扬言要杀他的话语，他就被打垮了。怎么会垮成这样子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感觉到不明白。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软弱。好，弟兄姊妹，真是再一次我们就想到说，感谢主，神把以利亚的软弱都写出来，所以让你我今天看见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人还觉得有一点安慰啊，就看见说，哇，以利亚跟我一样，我也跟他一样，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软弱的时候。那么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哈，神真的不愿意以利亚一直在软弱当中，在一个洞穴里面。那大卫，神曾经对大卫说，叫他出来啊，要离开那个山洞，要到赞美的地方去。你知道吗？大卫听从神的话语，他从那个亚杜兰洞出来，他真的到犹大地去。我们看见大卫后来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原来跟随他的400人，后来成为600名的大能的勇士。感谢神，不要留在他的山洞。那我们再思想到啊，我想我前一阵子我在想到彼得的时候，我就想到彼得呢，他在这个主耶稣，彼得是也是一个跟我们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彼得也是曾经夸下过海口，他跟耶稣说什么，他跟主耶稣说，众人都要离弃你，我总不会啊，可是耶稣对他说，鸡叫以前你要几次不认我呢？你会三次不认我，你会三次不认我。那么因此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彼得他真的怎么样，他真的就后来真的就三次不认我。但是感谢主，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前，当他夸下他海口的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等到你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去眷顾那些弟兄们。所以我们又看见神把那个托付跟使命还是有放在彼得的身上，不是在彼得强壮的时候，在彼得软弱的时候，神看见他的软弱。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可是主耶稣还对彼得说，等你起来以后，你要怎么，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们。好，我们看到后来彼得呢，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怎么样去海边打鱼，打鱼也是连夜打鱼都打不着什么。后来耶稣再一次跟这个彼得还有这些去打鱼的门徒们，在这个提比里亚海的地方与他们相遇。相遇的时候，主耶稣跟彼得，我们上季这个医治课程我们也提到过啊，当彼得耶稣遇见那个跟彼得相遇的时候，耶稣问彼得说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主耶稣知道彼得怎么样，彼得很软弱，在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没有一个力量跟一个力气再去承接神在他身上所要给他的托付跟使命。所以主耶稣三次问彼得，把彼得重新带回到他过去神跟他所说的话，你要来跟从我。好，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再一次被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没有责备彼得说，你看我说对了，你就怎么样，你就是三次不认我。主耶稣并没有对彼得做这样子的一个责备，彼得耶稣只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要把一个托付跟使命交给你，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眷顾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牧养我的小羊来跟随我。那么这一次以利亚，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这在这山洞里面做什么？你在罗藤树下做什么？你在那里 做什么？你在那里等死吗？你在那里做什么？神要他出来，从他的软弱里面出来，从他的山洞里面出来，从他的心思意念那个求死的意念里面出来，从他那一个责怪别人，好像看不见神的伟大，你要从这个沮丧里面出来、啊、你要从这一个好像为神大发热心、啊、从这一个这个心里的那种感受，觉得你自己为神做很多事情了，你要从这里面出来。那么神说你要出来，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做什么呢？啊，你不要在这里，那你要出来。那么因此呢，当他要出，神对他要出来的时候，却对他说一句话，啊，这句话很宝贵哦，会。这句话是什么呢？叫他出来的时候就对他说，啊，你怎么样呢？你回去，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你回去，你回去，从旷野的路回去到大马色。换句话说，神要他不但是出来，你要回去重新来怎么样承接神在你身上的托付，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心意，神在你身上的托付跟一个心意。那么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跟心意呢是什么？换句话说，也是愿意这一个以利亚可以重拾他自己的角色，他的价值，他的角色，先知的角色，他的价值。神曾经使用这个以利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是一个先知，先知的职分不是自己要来的，先知的职分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是在我们看到在圣经上说有三种人是要被膏抹的，先知是要被神来膏抹的，君王是要被神来膏抹的，祭司是要被神来膏抹的。所以他在他的身上是有极其有一个尊贵，是有价值的，不是在那里求死的，不是在那里害怕的，不是在那里软弱的，不是在那里沮丧的。神说你要从这里都要出来，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要以利亚出动，可以重拾他自己的角色，先知的角色，看见他的价值。那么因此神说你要回去到大马色，要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是先知可以做的。而且神对他说，你看哈，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还有一件事情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哈利路亚，神给这一个以利亚何等宝贵，帮助他，要他重新认识他的自己的角色跟价值。那么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哈。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啊，这个你有没有搞错啊？哈，你现在要以利亚做的事情，要他去高哈薛做亚兰王，要高这个人做一个王哦，做亚兰王，那高两个王哎，哈薛跟耶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哈薛跟耶户这两个人是好人吗？不是，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后来我们可以在圣经上看见，他也是怎么样，在那里大发热心啊。那么哈薛跟耶户是极其凶暴的人，哈薛跟耶户一点都不是好人，是一个很坏的王啊。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的也是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这么坏的人，神居然要什么以利亚去高抹耶，去高抹哈薛，去高抹耶户耶，这是我们心里过不了的关。好，但是这个我们要留给神了，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神要去让他去高哈薛做亚兰王，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好一点的人去做王呢？为什么要高抹这样？有时候我们心里会不服气啊。好，不过我们现在我们先看到说神给他的托付跟使命，要他去高两个王，还要高什么以利沙要做先知来接续他。感谢主，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下一个礼拜我们会提到。好，那我们就再一次思想到说， 这个加密山哈，那是想到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的这一个征战里面，这个征战加密山的征战，他看见得胜，也因着加密山的征战，我们也来看见后来他的软弱跟跌倒。那么不过这个加密山都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因为这个加密山是这个以利亚在这里重新筑坛献祭，在这里要百姓怎么样能够有分辨出来，你要敬拜神呢，你还是要敬拜巴力。好，那我也在这里就给弟兄姊妹看一下。好，那我自己去以色列每一次一定都会去加密山。那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两个图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一次去加密山的时候，现在真的在加密山上有一个教会哈。那这一个教会里面呢，他们在加密真的是在加密山的山上有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也非常的奇妙，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祷告室哈。这个祷告室是在他们比较低的地方。那这个祷告室是什么？就是全部里面都是石头。那么他们这个教会就想到神在这个加密山上所要成就的工作，想到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在这个敬拜，在加密山上的这个祷告，在加密山上重修了祭坛，所以这一个教会就把这个他们的教会的那个根基哈，就从这个什么，就从石头这里，这个是他们祷告，他们叫这个叫做以利亚的山，他们把这个地方叫以利亚的山洞，就在这里祷告哈。那我们的队伍每一次旅游团都会到这个山洞里面去在这里祷告，在这里祝福以色列在这里欢迎神的灵大大的来充满。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稍微看到了一下。好，那我们接下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耶洗别的下场。耶洗别的下场呢，在列王记上21章里面讲到说，论到这个耶洗别哈，神的话语就说什么呢？好，论到这个耶洗别，神的话语就在这里说，这个耶洗别苟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刚才我已经给大家看到耶斯列平原，就从山上往下看耶斯列的平原，神在这里说连狗啊都要在耶斯列的外郭来吃耶洗别的肉。好，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弟兄姊妹，坏人还是要被神来刑罚的，但是是什么？用神的方法。哇，我们在这里看了这个情景，也真的是很悲惨啊。可是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21章25节的地方，我没打出来，不过我先念一下。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亚哈耶洗别他们做什么神最不喜欢的事情，最恶的事情，在那里拜偶像。但是我们看一下27节亚哈听见耶洗别跟他的下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所以我们看到亚哈听见这话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就是进食，披麻蒙灰，哀伤，缓缓而行。你看到亚哈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怎么样，好像有这个悔改的心在神的面前。然后我很感动28节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 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就想真的就想掉眼泪。我说神啊，你何等的怜悯，亚哈跟耶洗别是这样的坏，他们是这样的不讨神的喜悦，他们是这样的去杀害先知，这两个人真的是把他真的被狗吃都值得，都觉得说哇，被狗吃是应该的。我们都就想到神给他们的这个咒诅的话语，我们心里都要呐喊，都要心里欢呼，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太感动了，当神看到亚哈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神还对以利亚说，你看见了吗？亚哈在我面前的自卑。所以因着亚哈在神面前的自卑，在听这一点点的自卑，在这个最后关键的自卑，神在这里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所以我们看见神何等怜悯亚哈，在他的时候这件事不发生，但是怎么在他孩子的时候这个祸会降在他的家中。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其实神一直都在那里等候我们可以回转来到他的面前。不过我们也在这里看见当年的所罗门，在列王记上里面我们也看见所罗门一直在神的面前这个原来起初是好的，到晚节不保，因为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拜这些假神，他娶妃嫔拜他们的偶像，但是神什么既因着大卫的缘故纪念所罗门，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这些事没有发生，他的国要分为一分为二，不在所罗门的时候是在他儿子的身上，因为他的儿子也没有像他先祖一样去敬畏神，也是骄傲说话，所以真的在他儿子手中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分为南国跟北国。我们看到在这个北国的亚哈，他是这么样子的败坏，但是只要他悔改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自卑的时候，神眷念他，这些事情也没有在他的眼前看见，在他下一代，在他以后的日子里面，在他儿子的身上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刑罚。那么弟兄姊妹，有时候想想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箴言里面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我们敬畏神，我们的儿女就有避难所。但是若是我们选择拜偶像，若是我们选择这一个起先敬畏神，后来又怎么样，又心里软弱，或者我们就选择一个背逆神的道路，我们也看见有的时候会因着我们也会延祸到我们的儿女所以因此在这里再一次也是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来学习我们也从亚哈这么坏的一个王的身上，我们也看见神的怜悯。当他自卑的时候，神还是怜悯，神还是怜悯，哈利路亚。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耶洗别的灵。那么讲到这个耶洗别的灵呢，那我们就想到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提到耶洗别的灵？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二章20节跟21节。那么启示录第二章20节跟21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说神写透过这个约翰就写信给什么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就是讲到说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七个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推雅推拉的教会。其实这个教会很多好的事情，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的勤劳，以你的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也做了许多好的事情，而且是什么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要责备你。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特别提到什么耶洗别、啊、提到耶洗别。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当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在圣经上教会都是用女性来称呼的。所以有讲到教会是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心腹、啊、心腹。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是用女性好像为代表的。那换句话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我们看见这一个特别提到什么耶洗别，耶洗别的灵、哦、其实那个时候耶洗别已经不在了，但是怎么样呢，却提到这个耶洗别的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洗别的灵里面所代表的，刚才我们提到代表了假先知的灵、哦、因为耶洗别他是西顿王的女儿，这个西顿王又叫耶巴利、哦、他也拜巴利拜假神，所以在加密山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看到耶洗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在耶洗别的背后，看到这个耶洗别所表征出来的，他是有假先知的灵。还有什么拜巴利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都有什么淫乱的灵，有淫乱的灵，还有这里神说什么不肯悔改的灵、哦、耶洗别不肯悔改的灵。那我们就想到说，在教会的里面，在末后时代的教会，我们现在都常常说我们现在是末后的时代、哦、那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看见是不是有假先知的灵，有淫乱的灵，有不肯悔改的灵。那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要去醒他，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到耶洗别的灵还有什么样子的灵呢，在列王记上21章的地方，我们就提到说有妄作见证的灵。那那个列王记上21章特别提到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好，那个葡萄园呢，本来跟亚哈王的皇宫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呢这个亚哈很希望要去买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可是这个拿伯不肯。好，所以呢这亚哈王在那里忧闷。那结果耶洗别知道了以后呢，好，就设了一个计，怎么样呢，就叫那些匪徒啊到拿伯的面前去告见去做见证，就是做假见证、啊、做假见证去怎么样呢，去亵渎神也亵渎那个王，所以后来这个拿伯就被杀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耶洗别的灵里面有一个妄作见证的灵、啊、那我们也看见耶洗别也是有杀害先知的灵、啊、那我们看见上次我们提到这个这个有个厄巴底、啊、他怎么样，他去见跟以利亚相见的时候，他就跟以利亚说，当耶洗别杀害众先知的时候，我把我藏了100个先知，有50个人在一个洞里面，50个人在一个洞里面，我还用水跟饼去供应这些先知的需要。所以我们知道耶洗别是怎么样，是有杀害先知的灵，而且他怎么样，刚才我们也提到他杀害想要杀这个以利亚，这个以利亚都还要逃命、啊、所以我们从列王记上下里面都看到这个耶洗别杀害先知、啊、那还有呢，耶洗别也有操纵的灵。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亚哈哈、哦、亚哈娶了耶洗别，哎呀耶洗别真是操纵他耶，给他出主意啊、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亚哈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王一样，他很也是非常软弱的王，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耶洗别在给他在他的旁边给他出主意，所以有一个操纵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思想到这个耶洗别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耶洗别的灵，我们就可以看见 在教会里面啊，也那个仇敌也透过这个耶洗别的灵，在教会里面做了破坏的工作啊，这个枉作见证啊，我们刚刚看到有杀害先知哈。那当然现在呢，我们看见也许这个杀害先知，那我顺便提一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真正的去把这个什么拿刀枪把一个先知或把一个什么人给杀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话语上面，我们也什么，我们也好像从话语上面去杀人一样。那么我曾经听过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周神柱牧师哈，他好多次都提到说，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对牧者哈，对神的仆人或对服侍神的人啊，会有许多的论断跟批评。所以他那个时候讲了一个很好笑的，他说很多人啊，礼拜天哈，今天也是礼拜天主日，他说礼拜天去教会听了牧者的讲道以后呢，哈，礼拜天就会有红烧牧师肉、清蒸师母鱼哈。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很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话语去攻击那些神的仆人啊，去攻击这个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的口舌不要去随意的去论断、去批评、去杀害那些属于神的仆人，是属于服侍神的神的仆人啊。那我们也要特别的留意。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要有这个操纵的灵哈。弟兄姊妹，我想到这个操纵的时候，也许许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在操纵。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要稍微要留意一下哈，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操纵的一个领袖，或者像耶洗别一样去特别不好意思对姐妹讲哈，不要操纵你的丈夫，不要在教会里面去操纵教会的长职人员，我们不要有那种操纵的灵哈。那好像耶洗别一样，我觉得这个对姐妹来讲，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因为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家哈。那讲到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以弗所书特别讲到丈夫是什么属灵的头。那么但是讲这个属灵的头不是作威作福哦，是讲到丈夫是属灵的一个头，应该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在家里面是头哈，没有属灵两个字，丈夫是妻子的头哈。那么这个头呢，就是做头的人要像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的这个心。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讲谁先后的问题，我们是要有那个心态上的问题啊，心态上的情况。所以呢，因此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就要留意哈，我们不管你的丈夫是爱主的，是不爱主的，甚至于是不信主的，不要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是信主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不错，都有读经祷告，就去操纵你的丈夫，或者是操纵你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一点我们需要留意。那如果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那你可以看我所写的那本书哈。那还有呢，这里特别讲到假先知的灵，其实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兴起许多的假先知哈，在假先知当中，而且有女基督，有女人的也特别多。前阵子我们在中国，我们也听到有什么东方闪电啊，哈等等，这称什么女基督，哈女先知。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跟姐妹讲的，我们要特别的来留意。那还有淫乱的灵哈，那么淫乱。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多淫乱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做姐妹的要起来祷告哈，我们做弟兄的也要起来祷告。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没有淫，这个能够排拒 淫乱的事情，不让淫乱在教会里面，也不要让我们有一个不肯悔改的灵、哦、在教会的里面。哎，讲到这里 我就想跟弟兄姊妹、也、分享一下、哦我记得、前、很多年前、哦、大概也有将近20年了吧，我去中国大陆去服侍的时候，那一次我去、中国服侍的时候呢，来，因为我去中国服侍的时候都说什么刘老师、啊、所以来接我飞机的人、来接我的人也就知道我是刘老师，但是也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啊、那所以就有一个弟兄来接我，接了我就把我放在、旅馆里面，然后说、明天早上、有聚会、啊、那好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呢，那要聚会的时候，这个弟兄的太太、就来接我，他接我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在旅馆的电梯里面，好，坐在电梯里面的、在电梯里面的时候他就一直看我、哦、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后来呢，这位姐妹就跟我说，他说刘老师啊，他说前几天、哦前几个礼拜、不是前几天，他前几个礼拜，他说我们教会的、师母就给了我一本书，说哎，这本书你可以看一看、哦、他说那本书啊的名字啊叫做《女人的咒诅与祝福》。他说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发现那本书上有一张照片，怎么跟你这么像啊、哦、怎么跟你这么像。后来我一听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哦、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女人的咒诅与祝福》你有看吗？他说有啊，我看了后我就觉得那个上面有一张照片跟你很像。我说那本书是我写的。哇，他吓了一跳，他说没有想到他接到这本书的作者、啊、女人的咒诅与祝福。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本书呢？因为我在这本书上面、在、后面有一个篇幅、啊、在第九课的时候特别讲到女人是属灵征战的利器。那我在那一章里面就特别讲到我们需要试透仇敌的诡计，还有耶洗别的灵、啊、耶洗别的灵。所以后来那个教会的、牧师、那个、就、请我吃饭的时候，在餐桌上他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谢谢你的这本书《女人的咒诅跟祝福》、哦、他说我看这本，那个是一个男的牧师，他说、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说谢谢你、在这个书上有写到、这个耶洗别的灵。因为那个牧师在、那一段他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他真的有遭遇到非常多的逼迫，很多的威胁、哦、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他才明白什么叫做耶洗别的灵在教会里面所带来的困扰，所带来的这种、压迫，所带来这种、这种的状况、哦、所以我今天、想到这里，我就特别跟大家也分享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感谢赞美神、哦、那、那我们也看见说，其实在圣经上做一个先知、并不容易，先知都会要面对许多的挑战，也有许多的、试验。那、在性情上面，我们刚刚思想到这一次我们讲到以利亚，我们讲到摩西，其实摩西跟以利亚都是在性情上有接受挑战与考验的人。摩西当年很小、他以为他40岁的时候可以被神、可以大大的被使用，可是神常常在你自己觉得很棒的时候呢却不使用。所以摩西那个时候什么，他就杀了人，那后来在旷野里面逃亡了40年。这也像我们讲到摩西跟以利亚在他们的性情上面，我们就想着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以利亚在基利西旁。那我真的是感受到说，常常我们的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情，真的是需要接受挑战跟试验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被神用的时候，神不用我们。就像摩西40岁神不用他，被关到被在旷野40年以后，他觉得自己左口笨舌的时候，神说这个时候是我要你出来服侍的时候。以利亚跟所说的
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干旱要来到。三年多的时间，哦，那么可是以利亚呢，说完这句话以后呢，就什么被神带到基利西旁，所以他自己有三年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里，在基利西旁，在这个寡妇家里面，什么呀，安静沉寂，哦，所以什么自己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神没有用你，反而是你觉得不好像不行的时候，神要用你。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神，神也把他将来的事情告诉他，但是保罗没有在那个时候被神使用，被带到大树十年，还是巴拿巴后来去把保罗找出来，一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这种被操练。好，那我想我自己跟刘牧师，我们那个时候在 Washington DC 工作的时候，后来神呼召我们要出来服侍主，我们非常的欢喜快乐。但是呢，我们一呼召出来要服侍主的时候，刘牧师那个时候他要去读神学院，在宾州要读神学院，在宾州读那个 Westminster 的神学院的时候，我们住在哪里呢？我们住在 Lancaster， 是住在这个 Amish people 好的地方。我们所住的那个地方呢，几百里外都是玉米田，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中国人，所以有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所参加的是美国教会，我们没有什么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太多说话的机会。那只有在使者的书房，在 Lancaster， 那感谢主，刘牧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使者书房读了很多的书，我在那个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后来怎么样，神呼召我们到加州来牧会。老实说，我第一刚刚开始在牧会的时候，我呢因为两年多都没有服侍，都没有机会服侍，也没有机会好像说话啊，什么教主日学，这些都没有这种机会。所以在那两年多以后，我出来要服侍的时候，心中有非常多的恐惧害怕，所以我刚开始我连教受洗班都发抖，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服侍主的人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试炼跟挑战。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试炼其他先知，还有以西结跟撒母耳，神要他们在什么破口防堵做守望的人，施洗约翰、耶利米、但以理，他们的挑战跟试验面受到许多的逼迫，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要面对顺服的挑战，神对何西阿说你要去娶什么一个淫妇为妻的妻，这个真是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感谢主，摩西在神的面前尽忠，还有在服侍挑战试验当中也有钱财的挑战。以利沙，感谢主，那个亚兰王要把那个财物给他，以利沙不肯收，可是他的仆人基哈阿西呢，后来去收了以后，怎么样？全身长大麻风。那以利亚，我们刚刚讲到他的自怜，他的骄傲，还有孤单遭人厌弃。耶稣那先知，孤单遭人厌弃，还有历代的许多的先知，都是非常孤单的。还有呢，妥协，很多的时候做一个先知的也会面对什么需不需要妥协，我会不会妥协有的跟人，有的跟财物等等的妥协，好像米该亚，还有什么情欲情欲。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圣经中我们讲到先知所面对的挑战与试验。那我没有在这个投影片上有经文，但是我在讲义上面有一些经文，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的先知他们所受到的挑战与试验到底是什么。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看到从以利亚这个先知身上，我们看见他面对了挑战，在他身心灵都非常疲倦的时候，他 面对这样挑战，他甚至于在那里求死，可是神对他说什么？你不要停留在这个洞中，你不要停留在你这个光景里面，你要出来到神的面前，神有那个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神对他的说话不是责备的，弟兄姊妹，神何等的怜悯，神对他的说话是重新的让他能够拾回他自己的角色，他自己的价值，在神的手中他是神的器皿。哈利路亚，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服事的岗位，在这一个时代，我们为这个时代来祷告的时候，不要有耶洗别的灵在那里操纵，在那里做假见证，在那里做杀害的工作。我们也要祷告，也不要让我们自己里面被耶洗的别的灵所控制。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以利亚的身上真是有很多的学习。主啊，我真是求你的灵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大大的运行，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停留在自怜自哀自大骄傲的里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里面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也会有这个也会有遭遇到逼迫或者遭遇到攻击的时候。但是主，无论我们觉得身心灵多么的疲惫，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活水，我们需要你的粮食，我们需要生命的粮，我们需要这个生命的活水。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成为一个靠近你的人，主啊，能够贴近你心的人，能够见你面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